邱福率领军队一路猛进，赶到了卢渠河，在哪儿呢？就是今天中蒙边境的克鲁伦河。击败了一些散兵，并且抓获了鞑靼的一名尚书。邱福便询问敌情，这位尚书倒真是个爽快人，也没有等邱福用什么酷刑和利诱的手段，就主动的交代了，鞑靼军队主力就在此地北方30里，如果现在进攻，必然可以轻易获得大胜。邱福十分高兴啊，干脆就让这个尚书当向导，照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样看来，这邱福倒真是有几分国际主义者的潜质啊，竟然如此信任刚刚抓来的俘虏，而从他的年纪看，似乎也早已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而在这件事情上，他实在是天真的过头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朱棣的料事如神，他就好像是这场战争的剧本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男主角邱福应对的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这大牌演员邱福啊，却没有按照剧本来演。在那位向导的带领下，邱福果然是找到了鞑靼的军营，但是并没有多少士兵。那位向导总是会解释说，大部队啊在前面的。就这样不断地追了2天，依然如此，总是那么几百个鞑靼士兵，而且呢是一触即溃。部下们开始担忧了，他们认为那个向导是不怀好意，然而邱福却没有这种意识。第3天，他还是下令部队跟随着向导前进，这下子他的副将李远可坐不住了。李远劝邱福及时回撤，前面啊可能有埋伏。可是邱福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而且前行必可取胜。这李远急得直跳脚，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了，大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这下可惹恼了邱福，他厉声说道，不要多说了，不听我的指挥我就杀了你。邱福如同前2日一样的出发了，带路的还是那位向导。这一次他没有让邱福失望，找了很久的鞑靼军队终于出现了。但与邱福所预期的不太一样，这些鞑靼骑兵是主动前来的，而且并没有四散奔逃，也没有惊慌失措，反而看上去像吃饱喝足了，睡眠充分一样，此刻正精神焕发地注视着他们。嘿嘿，终于找到你们了，找得好苦啊。终于等到你们了，等了很久了。永乐7年8月，远征军的战报传到了京城，战报简单明了，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但10万大军全部被消灭，邱福、王聪、霍钦、王忠、李远5员大将也全部战死沙场。朱棣震怒了，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多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了，但像这样的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有见过。邱福无能，无能。骂人出气虽然痛快，但骂完了之后还是得解决问题。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指挥官的人选。邱福固然无能，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代替邱福出征呢？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取胜呢？人选只有一个，朱棣。于是在靖难之战后7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此之前的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 朱棣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是很罕有的。鞑靼已经领教过了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下令了总动员令，命令凡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立刻全部向北方集结。于是长江以北无数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始向集结地进发。到了永乐八年一月，部队集结完毕，共50万，朱棣自任统帅。与此同时，朱棣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兀良哈传递信息，大致的意思是大明马上就要出击鞑靼，希望你们俩不要多管闲事，如果出事儿，大可连你们一起收拾。瓦剌和兀良哈都十分识时务啊，而且他们与鞑靼本来就有着矛盾，那怎么肯花力气替自己的敌人出头呢？与此同时，鞑靼却十分的没有自知之明。击败明军后，本雅失利与阿鲁台十分的得意，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元帝国，重新做皇帝，因而对瓦剌和兀良哈更加的傲慢。这两位尚在做美梦的仁兄根本不会想到，刀啊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只等砍下去了。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50万大军出塞远征，目标直指鞑靼。八年未经战争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熟悉。在他看来，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丝竹之音，轻柔无语，对他而言没有多少吸引力，万马嘶鸣，号角嘹亮才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朱棣，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朱棣率领着他的大军不断地向北挺进，当时经过大伯岩山时，朱棣纵马登上山顶，远望大漠，唯见万里黄沙，极尽萧条。20年前他曾经远征过此地，那一年他30岁，这里还有很多个人家，是繁华之地，如今呢却变成了一片荒漠。朱棣感慨良多，对身边的大臣说道：原兴盛之时，这里都是民居之地呀。容不得朱棣的更多感慨，大军于同年5月到达了几个月前秋服全军覆没的卢渠河。由于时间不长，四处仍然可以见死难明军的尸骨和盔甲武器，很明显蒙古军队管杀不管埋。朱棣看到这一场景，便让手下的士兵们去寻找明军的尸骨，并将他们就地埋葬，入土为安。然后他看着那条湍流不息的卢渠河，沉默不语，思索良久，才开口说道：自此之后，此河就改名为饮马河吧。言罢，他便率领大军渡过大河。过河之后，明军抓到了少数鞑靼士兵，他们公认鞑靼首领本雅失礼就在附近。经过仔细分析，朱棣确认了这一情报的真实性，他立刻下令部将王友就驻扎于此地，自己呢则率领精锐骑兵带上20天的口粮继续追击。兵贵神速，朱棣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而种种的迹象表明自己寻找已久的目标就在附近。 朱棣的判断没有错，本雅士里确实统领着大队鞑靼骑兵驻扎于附近，但他的老搭档阿鲁台却不在身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吵架了。本雅士里是阿鲁台扶植上台的，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也甚少争吵，但在得知朱棣亲率50万大军前来讨伐时，他们慌张之余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争吵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抵抗或是怎么抵抗，而是往哪个方向逃跑。这两位仁兄虽然壮志凌云，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听说朱棣亲率50万人来攻击自己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次明朝政府是来玩命的，无论怎么扳指都算，自己手下的这点兵力也绝对不够50万人打的。像瓦剌和兀良哈求援又没有回音，那就只好跑了。可是往哪边跑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本雅士里说，往西边跑，西边安全。阿鲁台说，西边是瓦剌的地盘，我刚和人家打完仗，哪好意思去投奔啊，不如啊咱往东边跑啊，东边安全。本雅士里反对，他说东边的兀良哈是明朝的附属，绝不肯收留自己这个元朝宗室，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俩人僵持不下，越吵越激烈，后来他们决定停止了争吵。啊，是再不停明军就要来了，得了，咱们呀分兵突围吧。就这样，本雅士里一路向西狂跑，可还没有赶到瓦剌，就撞到了朱棣的大军，不能不说是运气不好。本雅士里发现明朝大军的动向，他立刻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与此同时，率领精锐骑兵的朱棣也快马加鞭向本雅士里不断的靠近。这是一场战场上的赛跑，最终朱棣占据了优势，因为他明智地把辎重和后勤留在了印马河畔，只带上口粮日夜追击，而本雅士里却舍不得他抢来的那些东西，带着一大堆家当逃跑，自然是跑不快的。朱棣终于追上了本雅士里，并且立刻向他发起了攻击。本雅士里万万没有想到这朱棣来得这么快，毫无招架之功啊，被朱棣是一通猛打，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只带了7个人逃了出去。战后朱棣不打收条，就全部收走了本雅士里辛辛苦苦带过来的，一直舍不得丢的那些金银财宝，而可怜的本雅士里就这样无偿地为朱棣干了一趟搬运工。无论如何呀，这本雅士里总算是捡了一条命，继续着他的逃亡之路。但他呀却未必知道，他的这次战败不但是他的耻辱，也会让他的祖先蒙羞啊。或许是宿命的安排吧，朱棣追上并击溃这位成吉思汗子孙的地方就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的鄂嫩河。朱棣正在马上俯视着这片刚刚经过大战的大地，大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斡难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映出迷人的色彩。刚发生的那场恶战似乎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毫无关系。胜利喜悦已经消退的朱棣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侍卫感叹道，这里是斡难河，是成吉思汗兴起的地方啊。是200年前就在斡难河畔，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成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朱赤、窝阔台、拖雷、哲别等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名将环绕在他的周围，宣誓向他效忠。之后他们各自出征，将自己的宝剑指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转眼之间200年过去了，草原上的大风仍然呼啸，斡难河水 依然流淌，但那雄伟的帝国早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就在不久之前，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被打的是落荒而逃。一切都过去了，只有那辽阔的草原和奔流的河水似乎在向后人们诉说着这里当年的盛况。百年黄土霸业，过眼云烟耳。本雅士里逃走了，他如愿逃到了瓦剌，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以往与瓦剌的战争都是太师阿鲁台指挥，本雅士里并未参与过，可是瓦剌的首领马哈木充分发挥了一视同仁的精神，不但没有给他什么优厚的待遇，反而从他这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他的脑袋。报旧仇之余，还顺便去向明朝要了两个赏钱。朱棣击败了本雅士里，但办事向来十分周到的他并没有忘记阿鲁台，他随即命令大军转向攻击阿鲁台。此时的阿鲁台情况比本雅士里好不了多少，兀良哈也不肯接纳他。这倒也怪不得兀良哈，被人追赶的人一般是不受欢迎的。阿鲁台只好在茫茫的草原和大漠里边穿行，躲避着明军。明军此时啊，也不断寻找着阿鲁台，但由于阿鲁台采用游击战术，方位变幻不定，和明军玩起了捉迷藏，而明军的粮食就快接济不上了。无奈之下只好班师，看上去阿鲁台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但是这人呀，要是倒霉起来，连喝凉水也会塞牙的。明军在班师途中经过阔峦海子时，也就是今天的呼伦湖，居然撞上了正在此地闲逛的阿鲁台。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朱棣立刻命令军队摆好阵势，50万大军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此刻的阿鲁台吓得是魂不附体，朱棣抓住了阿鲁台的这一心理，派使者传话，要阿鲁台立刻投降，否则后果自负。阿鲁台十分的想投降，他很清楚明军的实力，如果要强行对抗，只有死路一条。但部下们却死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阿鲁台急得直跳，却又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阿鲁台和部下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阿鲁台以需要考虑的时间为由，把使者给打发走了，然后他接着回去和那些部下们讨论对策。会议中有人提出，趁此机会可以偷偷的逃走，明军必然追赶不及。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阿鲁台也认为不错，便决定派遣部分军队先走。然而就在他们调遣军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和马鸣声。阿鲁台立刻意识到明军开始进攻了。然而此时的明军大营也并没有接到发动总攻的命令，掌管中军的副将安远伯、柳生听到外边乱成一片，大为吃惊，马上出营查看。他惊奇地发现已经有数千骑兵已经奔离营区，杀向了敌军。柳生大为恼火，认为是有人违反军纪私自出战，但当他看清楚那支骑兵的帅旗之后，立刻就没了火气，因为那是皇帝陛下的旗帜。这可不得了，万一出什么事情，那不是闹着玩的。柳生立刻命令大营士兵不必列队，立刻紧跟着皇帝发起总攻。这一幕混乱的发起者正是朱棣，自从他派遣使者前往阿鲁台军中之后，便一直注视着对方的动向，而阿鲁台的缓兵之计自然是瞒不过他的眼睛。要知道他自己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当年为了争取时间还装过一把精神病人呢。在这方面阿鲁台做他的学生都不够格，而当他发现敌军迟迟不做答复， 阵型似乎有所变化时，他就敏锐地判断出敌军准备有所行动了。至于是进攻还是逃跑，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立刻抓住时机痛击敌军。于是他顾不得通知后军，便亲率数千骑兵猛冲对方大营。在他统帅下的骑兵们个个是神勇无比，以一当十。要知道这带头冲锋的可是皇帝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平日神龙见首不见尾，贵为天子的人，现在居然拿着刀和普通士兵一起冲锋，还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领导做出了这样的表率，哪里还有人不拼命呢？得嘞，跟着皇帝冲一把，死了也值了。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